主，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的面前，主，看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认识你，看见你。哦，主，你向我们显现，你向我们说话。主，你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疲乏，主，我们的艰难。主，我们就好像门徒在海中摇橹，主，力不能去，但主，当你出现，主，我们就喜乐。主，我们要看见你在我们生命的船上，主，你与我们同在，你也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主，今天晚上你再一次向我们吹气，哦，让圣灵来浇灌我们，来引导我们，来进入一切的真理。主，我们真的等候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不再用我们的肉体，用我们的思想意志，主，头脑来认识你。主，我们要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来遇见你。主，你向我们施恩典，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坐。我们上礼拜讲到该恩妇人，那么该恩妇人受到莫林诺 Molinos 很多的影响。那我们今天特别要介绍莫林诺他所写的一本书，叫灵城指引，叫 Spiritual Guide。那我们要介绍莫林诺之前，我们先看一点的当时候的背景。莫林诺是属于17世纪的一位圣徒。那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他1517年改教开始，那么因着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带来给天主教很大的冲击，所以天主教本身也产生了一连串的改革跟维新的运动，也可以说用来对抗这个新教 Protestant Church， 特别是马丁路德所引起的这样一个改教运动。那天主教的一些反应可以说分开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可以说是从上面，从教会的最上层他们推动的一些的改革，另外是从天主教的信徒从下而上的两方面的一些的改变。那么从上而下的有三方面，第一就是他们开的大公会 Council of Trent 提出了许多的回应马丁路德的一些教义上改革的他们的一些的反应，一些回应，也有一些的他们自己本身他们注意要去做的。那第二就是在1540年 Ignatius Loyola， 我们几个礼拜前也介绍过他，因着他所建立的耶稣会等等差权跟爱心的侍奉。那第三，为了对付这个新教 Protestant Church， 他们最厉害的就是这个异端的裁判所Inquisition， 专门来抓这些在信仰上就是不同于天主教的把他们定为异端。那另外一方面，从一般的天主教徒从下而上的，就是有西班牙的密契主义的大复兴。 单单在16世纪就有3000多本有关密契主义的作品，你就知道这方面他们对属灵的渴慕，对神的渴慕，真的有一个复兴在他们当中。那么其中有三位很重要的密契主义的这个大家啊 ,mystics, 那这三位我们也介绍过了啊，就是第一位 Teresa of Avila, 第二位 John the Cross, 第三位就是这个 Ignatius of Loyola。 那还记得 John the Cross 他最特别的教导是什么？还记得吗？啊，他提到什么？心灵的黑夜 The Dark Night。 他说我们基督徒经历心灵的黑夜，一无看见，一无亮光，好还是不好？他是好。为什么？因为只有当你在完全没有亮光，没有盼望啊，没有依靠的时候，你才会怎么样？紧紧的仰望神的恩手，抓住他的恩手，来一步一步摸黑的往前走。你现在的光景是如何？是否不知道前面如何？越不确定，越不清楚，你才越会依靠神。所以这是 John the Cross 的教导。那么 Teresa Avila 呢？还记得吗？他最主要的一个贡献提到什么？祷告。特别他提到什么？ Yeah, interior castle, 内在的城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内在荣耀的城堡居所，让耶稣跟我们个人很亲密的在里面灵交内住。很可惜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是怎么样？很少进到内在的城堡，都是在外面去看这些世界的城堡，世界的东西。他提到内在的城堡有几个房间？7个 mansion。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每一个的永宅房间都是锁住的，都没有进去的啊。但是 Teresa 她经历到那个最内层的 The Seventh Mansion， 经历到主与他亲嘴那种的灵交跟亲密。第三位还记得吗？ Ignatius， 他最主要的教导不要到考试，现在快考试了啊，要复习。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Spiritual exercise， 还记得吗？用4个礼拜4段时期，让我们的灵命得到更新，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侍奉的目标，侍奉的人生。所以他的这个教导就很像今天很多人在看的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人生这本书啊，让我们的人生啊有一个很清楚的标杆，清楚的目标。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摩林洛。我们刚才提到西班牙的密契主义的大复兴，他就是生在西班牙，而且是个贵族，他成为修道士，也晋升研究神学，得到神学的博士。然后他1699年他就去到罗马，在贵族当中做许多教导的工作，非常的有影响力。然后在1675年就出版了这本 Spiritual Guide 的书。那在短短6年里面再版了20次，而且被翻译成意大利文、拉丁文等等的文字。 你就知道这本书的影响力。那我刚才提到甘夫人也受到莫林诺的影响，那么金钱主义运动也可以受到，也可以说受到他的影响，还有包括英国的贵格会也受到他的影响。那么莫林诺他最主要的教导，他是提到灵魂体的三方面，我们跟神的灵交，他认为魂的跟神的经历或者体的经历这两方面都不重要，他说最重要的是在灵里面，在生命的内思，在我们灵里面的至圣所能够完全没有魂的思想，没有身体的行动，能够完完全全默默无声的在那边安静仰望神，注视神，等候神。所以他这种安静的对神的等候仰望叫做安静主义 Quietism。 那这种的教导，安静主义的教导，很可惜被一些人带到另外一个极端，特别当时有些修女受到这种安静主义的教导，他们就开始不念玫瑰经，甚至不告诫，也不要有任何的圣像 icons， 这些神圣的像，因为魂思想看到的东西对你属灵上没有特别的帮助。所以这些修女就学习单单就是安静什么都不做啊，一些生活上必须要注意的要工作的他们也放下，就是单单的在那边安静等候。甚至有一些的神父更到另外一个极端，因为魂跟体的经历是不重要的，无所谓的，他们就放纵魂里的感情，肉体的私欲，一无顾忌的犯了很多的规条。所以到了1685年，也因着种种其他天主教的这些势力对莫林诺的这种嫉妒也好，打压也好，啊，或者说这些少数的极端的情况，就把他抓了，而且定他为异端，终生被监禁起来。但是莫林诺的教导，他的影响却是非常的深远，所以到今天还是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喜欢看他的这本书啊，《属灵城指引》啊，《Spiritual Guide》。那我不晓得我们同学是否已经把这本书看完？好，不等候，有看的举手一下，大概啊，有好几位哈 啊。那我们就花点时间呢，把这本书里面的一些重点啊，我们提出来讨论啊，一同来思想。然后我们可以看第一章，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一章讲了什么？提到什么？ 讲了两种的祷告，这两种是什么祷告？第一种是什么？嗯？就是我们今天常常所说的悟性的祷告，或叫做思想式的祷告。那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14章 Chapter 14 14章，15节，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这里也提到两种的祷告。大家这里所提的两种祷告跟莫林洛所提的两种的祷告不是完全一样。我们一同来读15节。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里提到一种祷告叫做悟性的祷告，就是莫林洛所提的第一种的祷告，要用悟性来祷告，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了解，用我们的 understanding， 用我们的理解、经历、认识，变成我们对神的祷告。那我们祷告的主要的内容，这种悟性祷告主要的内容是哪些方面？悟性祷告的内容。耶，颂赞神的属性，他的大德，他的作为。但你发现今天我们一般的祷告都是求事情啊，都是祈求。其实祷告的重点不是祈求，祷告的重点是敬拜跟颂赞。我们一同翻到诗篇130篇，我们先150篇。诗篇150篇，我们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好，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窗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照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特别把这个作为跟大德这两个画起来。我们祷告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看到吗？要赞美什么？他的作为。他的作为包括什么？他的作为，他创造的作为，创造的恩典，救赎的恩典，十字架的恩典。所以让我们的祷告每一次不要离开十字架，一定要以十字架做中心，以他的救赎大恩为中心，以他的创造生命之恩为中心。当我们能够早上可以起来行走还活着，其实是个恩典。有些人躺下去能不能起来不知道，突然都过去。生命的恩典，救赎的恩典，他的作为，还有他的大德，他的美德，神的 virtues， 他的美德包括些什么？包括很多，对不对？公义、圣洁、仁爱、怜悯、恩慈，他这一切的美德是我们祷告称颂的内容。还有他的全能的属性，他的大能，他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等等的这些的属性，成为我们悟性祷告的内容，是属于一个悟性 rational prayer， 是有对神认识内容的一个颂赞跟祷告。这也是我们一般基督徒我们常常所操练的。但是第二种却是我们很少学习的。第二种叫做什么祷告？注视式的祷告。
什么叫注视？
什么叫注视？仰望。还有别的名称？定睛。第二个名词用来描写这种的，也常常被称为正静观 contemplative， 默默安静的。这个祷告是什么？看到吗？用灵里的眼睛来观看神，仰望神，注视神，瞻仰他的荣美。所以要我们一同翻到诗篇二十七篇，诗篇二十七篇。而这样的一个经历跟祷告是大卫他一生要寻求的，要去经历的。我们一同来看二十七篇。那这两节圣经很重要，第四节跟第八节啊，四跟八要常常背起来。二十七章第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第八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大卫所寻求的是神的面。很可惜今天我们常常寻求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什么？寻求他的手代表什么？他的能力，他的恩赐。神啊，给我更多的恩赐能力，传道医病赶鬼，这个也很好，但不是最好。有些人不是寻求神的手，更是寻求什么？更差一点点的啊！神的祝福啊，神啊，让我能够赚更多的钱啊，让我不要生病啊，让我凡事顺利，其实也是很好，但是都不是最好。最好的是要寻求什么？大卫他劝勉我们要寻求什么？神的面。Seek his face， 这个代表什么？跟他面对面，很好。还代表什么？寻求神的面代表什么？与他同在。与他同在 good， 来到一个人面前就是与他同在。跟他交谈 good， 不是单单只是要神的好处，就是要跟他交谈，很好。寻求神的面还包括什么？第四节所说的瞻仰到神的荣美，能够被神的荣光所吸引，被他的荣美所吸引，能够瞻仰享受在神的面前，真的被他的荣光来光照。真的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所说的，敞着脸得以看见神的荣光，如同从镜子反照，荣上加荣，仿佛从主的灵所变成。当我们寻求主的面，我们就会被神的荣美、神的荣耀来改变，能够反照他的荣美。所以莫林诺提到说，这种凝视、注视式的祷告，乃是注视主的面庞，渴慕他的同在。Fix your attention on the face of the Lord， 不是想到关于神的事情，不是 think upon。不是用我们的悟性去思想神的美德、神的大能、神的作为，这些我们都承认，这些我们也经历。但是这种的祷告不是 think upon， 乃是 behold him， 注视他，注视他，用灵里的眼睛 来仰望他，瞻仰他的荣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的祷告的仰望当中，你是完全放下你的思想，当然都包括一切的事工，一切的忧虑，你能够完全安息在神的面前，单单的注视他，来爱他，爱他。其实一个唯一的思想，唯一的关系就是爱他，没有别的思想，爱他。就好像在谈恋爱的男女，没有别的想法，没有想说要得什么别的好处，就是单单的爱着对方，爱他。 A simple vision of God, seeing him and loving him, 注视他，爱他，看着他，爱他，让你整个的思想，整个 mind 停住在主的同在的灵境中。 The mind is calm in the divine presence. 放下你的一切，甚至不顾一切，把你整个人，你整个的身体灵魂完全投身在主爱的怀抱里面。 Cast yourself into the bosom of a loving God. 就好像门徒约翰在他在最后晚餐他怎么样，躺在耶稣的胸膛怀抱当中。要在这样一个完全仰望亲近主的祷告当中，你对主做出完全爱的浇灌，把你一切的爱浇灌在他的身上。而这样的一个的祷告跟爱的浇灌，莫林诺说比一切外面的工作侍奉更能够满足主的心，而且更有侍奉的价值，这种爱的侍奉，爱的浇灌，是一种真实生命的侍奉。我们可以参考一个经文，我们一同来看马可福音十四章 Chapter 14, ，14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九节，让我们对我们今天的侍奉，我们做一些的反省。第三节到第九节，耶稣在伯达尼长达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浪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救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者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哇，玛利亚打破玉瓶，把玉瓶高在耶稣的身上，这个玉瓶打破高耶稣，代表他的一个什么心情？代表什么？我们在这个玉瓶是一个未婚少女做了什么用的？是他将来的嫁妆， 在结婚的时候用来膏自己的身体，结婚之用的。所以他把这个玉瓶香膏都浇在耶稣的身上，表示他什么？完全为主放下了自己的需要，完全把他这个爱情的对象，把他这个真爱浇灌放在耶稣的身上，解释个爱的浇灌。但是你发现门徒期望要把这30多两银子用来做什么？做事工，救济穷人。但是耶稣让他们看到，这个爱的浇灌比一切的事工还来得宝贵。宝贵到个什么地步？在第9节怎么说？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样的一个的爱的浇灌，爱的侍奉，荣耀伟大，伟大到一个地步，怎么样？跟什么？跟福音并列，成为福音的一部分。哇，何等的荣耀，成为福音的一部分。所以福音是好消息，这也成为好消息的一部分。我们知道福音是好消息，它的重点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我们说福音是好消息？告诉我们什么？ Yes， 神的拯救，神对人的爱彰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的爱彰显在十字架上面，这是福音，是神对人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么现在玛利亚浇这个香膏在耶稣身上，也成为福音的一部分。玛利亚浇这个香膏代表什么？看到吗？啊，是人对神爱的回应。这样一个福音才是完整的，不是单单只是我们领受神的爱。耶稣要借着这个美事，在传救恩的这个福音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应有的一个对神爱的回应，就像玛利亚一样，也愿意放下一切，甚至放下他的婚姻幸福，把他的最宝贵的完全放在耶稣的身上，解这个爱的浇灌。也可以说今天神他对我们人的爱，这个是荣耀的福音。然后耶稣说福音的一部分就是玛利亚把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这是人对神的爱，这样才能够完整。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讲这个，但是不要忘了耶稣说无论这个福音传到什么地方，无论这个福音，这个是福音传到什么地方，要述说玛利亚这件美事，成为福音的什么一部分。这部分不能不讲啊，这是人对神的爱的一个回应。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坐在这边受装备，我们就是愿意把我们心里的挚爱放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愿意对神的爱很真实的产生回应。而莫林诺提到我们人对神这样的一个爱的回应，这样一个爱的浇灌是怎么样的一种方法来爱我们的神呢？是怎么样一种爱的凝视神呢？他提到马可福音12章，马可福音12章 三十节，我们一同来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怎么爱神？假如没有爱，你就没有这种静观式的祷告。这种静观式的祷告，这种注视式的祷告，是一种爱的注视，是一种爱的浇灌。像玛利亚把香膏膏在耶稣身上的这种爱的浇灌。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进入这种祷告，需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那现在问题，什么叫尽心？什么叫尽性？什么叫尽意？什么叫尽力？什么叫尽心的爱神？你们的想法，什么叫尽心的爱神？当我们收到别人一份礼物，我说哇，这个很有心，对不对？我们要讲心，不是讲金。究竟心代表什么？我们要尽心的爱神，尽性尽意尽力，这四方面代表什么？啊，全心全意，很好。什么叫尽心？用心来爱神，什么意思？百分之百 good， 很好。尽就是百分之百哈 ，all heart all， 要百分之百 good， 啊，没有点滴的保留，把整个的心来献给神，用心来爱神。所以什么叫尽心？这个心代表心性、性情，整个的倾向，整个的兴趣。今天爱神是否成为你整个的倾向，你的性情的一部分，甚至应该是全部分？我们说这个人是性情中人啊，很有感情。你爱神是否成为你的兴趣、你的形象、你的性情？你真的能够很享受来爱神的？爱神不是一个工作，也不是个苦差事，乃是你性情那一部分，乃是你的一个 tendency， 乃是你这个一个的 aptitude， 整个的性向，一个 inclination， 一个 interest。你以爱神成为你的性情、兴趣、倾向，还是说电视剧是你的兴趣，看报纸是你的兴趣，打高尔夫球是你的兴趣，去旅游是你的兴趣，看这些文学书等等是你的兴趣，那这些都很好，但是不能取代爱神成为你最大的兴趣跟倾向。尽心，整个心就是给了神啊！啊，过去在中国的运动啊，很多人的心是红色的哈，成了就是献给这个国家等等。同样，我们要把整个心真的是献给我们的主，尽心来爱神，也爱神作为他的性情、他的兴趣。第二，尽性，这个在英文是 soul， to love God with all our soul， 用我们整个的魂来爱神。那么司布真对于这个魂的解释是指到生命，因为在创世纪讲到神用灵吹到人的里面，他就成为有灵的活 魂，原文是活魂 living soul， 意思就是说这个活的生命，我们愿意爱神爱到个地步，愿意摆上我的生命，舍命的来爱神。第三，尽意，这个意在原文是 mind， 我们整个的思想，用我们整个思想来爱神，也可以说我们整个的思想就是充满了爱主的思想，昼夜的我们的思想就充满着爱。尽力是用爱的行动能够很具体的来爱神。所以唯有我们真的能够求神恩待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神，我们才能够完全进入这种注视式的祷告，或者这种享受神的静观式的祷告。也可以说这种的祷告的进入跟经历在乎你爱神进到什么地步，你的爱有多少，这种静观式的经历就有多少。所以我们上礼拜讲到甘夫人为什么她能够进入这种的面对面的注视神的祷告，因为你发现啊，发现为什么甘夫人能够进入，她失去了一切却得着了神的一切，所以她能够尽心尽心尽心，因为她这个世界没有可爱的，没有指望，他是被逼到没有路走，走到神那边发现神的真爱。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少甘夫人这种经历，我们在世界还有很多可爱的东西，所以我们很不容易真的是完全真的把我们的心朝向神，归向神，来专心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那莫林诺不单单告诉我们用什么的心态进入这种凝视式的祷告，他还告诉我们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可以有这样对神的亲近跟敬拜。答案在哪里？还记得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究竟在哪里有这样一种荣耀的经历？不是去到圣殿或者去到某一个地方，我们看第四章二十四节，第四章二十四节。好，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In spirit and in truth， 我们这里把这个 in 翻作成用，其实更准确的应该是说在灵里用真理来敬拜神。因为你发现上文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问什么？问在哪里去拜神呢？问地方，看到吗？所以耶稣说不是在这山，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乃是在灵里面用你的灵来敬拜神，乃是我们需要专注在里面灵里的深处，这个里面的至圣所
在我们里面能够与神相遇。这样的一个相遇，你跟主耶稣，主耶稣跟你，好像整个宇宙就只有你们两位。 They are drawn in that place. The believer hears and talks with God alone. It is as though they were the only two things existing in all creation. 没有任何的思虑，第三者的思想的打叉，心无一人，心无一物，单单只有耶稣跟你，在灵里的深处来灵交，来交通，来敬拜，来与神相遇。所以这是在 Chapter 1里面莫林诺所特别讲到的这种静观式的祷告， Contemplative Prayer， 用灵里的眼睛在我们灵里的深处来仰望神，瞻仰他的荣美。好，关于 Chapter 1有没有什么问题和分享？或者你读了 Chapter 1第一章 有什么心得？或者说你过去操练这种静观式的祷告，或者等候神的祷告，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感觉？有没有觉得灵里很甘甜，很喜乐，很荣耀？有没有这种感觉跟经历？还是还没有进入？我们已经进到第八堂了啊，第八个礼拜了，有没有开始进入？只要还没有进入，我们都好好抓住莫林诺的这些教导，主啊，让我进入，不但是悟性的祷告，让我进入这种静观式的祷告 ，contemplative prayer， 这种 contemplation 对神的注视。Contemplation， 静观默想 ，contemplate。
我个人感觉说，我最近在做一些 study， 就是佛教他们也有打坐，闭关打坐，他们甚至教导这些打坐人，就是当你打坐到一个地步，你会看到一些东西，有的是好的，可能是他们的菩萨或是佛来了，也有一些不好的，但他们是教导他们，你不要承认这些东西，因为既然是空，就不会有东西，那我们在这种方面，我们的教导是什么？
很好的问题。你发现别的宗教他们也有行异能行神迹，也有些很神奇的经历，或者听见声音，看到这些异象等等。那究竟跟基督教不同在哪里？或者说是否因着他们有这些的现象跟经历，我们基督教就反而不谈这些经历？就好像说今天我们因为外面有很多假的钻石，假的劳力士手表，我们就否定有真的钻石或者真的劳力士手表吗？就是因为有真的，其实才会有什么，其实假冒的。魔鬼就是假冒，就是谎言欺骗。所以我们不要因着别的宗教他们有这些类似但是其实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所灵交的对象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的对象这些异能是从邪灵来的，他们的这种所谓特异的功能也好，经历也好，是从邪灵来的，但我们是从神而来的，从圣灵而来的。我们所灵交所敬拜瞻仰荣美的对象
是耶稣基督，是这位创造我们的真神。所以我们不会因为有这些别的宗教有类似的经验，我们就产生一些疑惑，反而更让我们知道其实人有这种的需要。人没有办法因着福音认识福音，有这种的灵界的经历，他们却进到别的宗教里面，甚至所谓现在 New Age 也是一种透过这种的 meditation 打坐冥想能够跟这个大宇宙的一种的联合啊，甚至说自己成为神等等的这些的操练啊，都看到其实人的心灵世界需要，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一个真空啊，我们不能只是追求我们理性头脑的一种对信仰对神的认知，不能只是走这种 intellectual approach rational approach，但是却忽略我们如何在心灵的深处能够经历神荣耀的充满，神荣耀至圣所的这种的同在。就是因为过去这四百多年新教 Protestant 非常注重理性教义辩论对错要背这些的教条 catechism 啊，你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把这一套东西背起来，不讲这种属灵的经历与神的亲密的灵交，甚至马丁路德高举 The Bible alone 唯独圣经，圣经之外没有别的神的说话或者说彰显，因为他很怕假如不强调Bible alone 的话，就没有办法对抗教王的这种权威谕令的权威性，所以他说圣经之外没有别的神的话，没有神别的启示跟权威，所以把所有这些奥秘的密契的经历的他完全打掉啊，他很怕说哇某个圣徒听到一个神的声音，他很怕。但是我们当然也要退一步，究竟这些的属灵的经历或者说听到声音或者看到异象是真的从神来的还是不是从神来的，辨别是个很重要的。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些圣经之外神跟人的沟通的一些的引导，我们要把它定位，它的内容绝对不是关乎救恩性或是真基本真理性，来自关乎神对我们的引导或是安慰。所以没有教义的权威性，是你个人的一些的需要引导跟安慰。或者说你要祷告，你前面要不要去这个宣教工厂，要不要接受这个教会的邀请啊？是否要接受某一个这个交友跟婚姻，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基督徒说我们要寻求神的带领啊，对不对？有时候的确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但有时候神借着一些特别的经历，透过异象异梦或者是特别的经历神向我们说话，有些甚至他们听到神微小的声音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归类，这些不是属于教义性的启示，这些只是一些神对我们的引导跟安慰啊。所以我们对这些有这种亲近神能够听到神声音的，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 boundary，是你个人的经历，你不要把你个人的经历呢一定说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啊，每一个人都要这样，那就很危险了，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教义性的全面性的一个真理的启示。
我把我的问题再 narrow down 一点，就是说我们没有人看过耶稣，
对，
那他可以他看见耶稣，耶稣跟他说话，那有可能两个人说都看到，可能两个人真的 describe 起来，两个人所看到耶稣可能不尽一样，那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他是神跟我说要你怎么样，不再是他自己造就他自己或安慰他自己，变成他是可以把神给他的开始，你要这么做，你要那么做，这个时候就有很大的争议。而且有一些他们的说法说神说什么，有的时候不 make sense，
yeah， 很危险的，
就很危险，因为
对，
所以我们想知道说，那到底看到了耶稣是什么样子？我们没有人看见。
对，所以假如真的主对他显现，神可能按照他的需要，可能让他看到神上的显现，好像一个很仁慈的父亲，也可能是一个好像是个牧者把他怀抱，可能神是按照他的需要让他经历神的某一方面啊。我们不是用这个来定义神啊，不是用来定义神啊。所以实际上个人的对神的经历，神是那么的丰富，在圣经里面神用很多的不同的比喻来说明他自己。神是光，神是公义的日头，神是好牧人，有很多的不同的 imagery 啊。所以我想不能够把个人的经历变成一个 definition 或者一个 principle 啊，那么更不能够好像变成一种先知性的指示，因为先知是神借着他向别人说话啊，那是你个人的一些领受，还是你有先知的职分要成为神的一个出口去对别人说话啊？那这个也要分辨。我们相信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些先知性的，不单是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有先知这个预言性的啊，神要这样来怎么带领你啊？但是很多人没有先知性的职事，也没有这个先知性的恩赐，他硬要装作好像有，然后就跟人讲这个讲那个，搞成很大的混乱啊。所以真的有真的恩赐，有真的职分，也有假的。所以现在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如何在教会里面能够有这种分辨诸灵的恩赐是非常重要。假如没有这种分辨诸灵的恩赐呢，宁愿呢不要让他去彰显，因为你不知道他真的还是假啊。而且这种恩赐的运作之前，他一定要跟这个牧者这个属灵的阶盖先要沟通，牧者能够真的体会啊，真的是我们的光景，真的是我们的需要，才可以让他 publish。所以要经过一些的手续跟一些保护啊，但是因为过去恩赐的使用，大家都反正啊让圣灵自由运行嘛啊，他有感动就起来噼噼啪啪讲几句，然后你有感动就抓着他来讲几句，所以产生很多的 confusion 啊。一定觉得恩赐要有次序的，有一定的接盖跟保护，能够让这些恩赐能够很健康很安全的运作，这个 operation 的那个 supervision 是很重要的。好，所以这些是关于我们提到刚才这种特殊的经历啊，我们分享到。好，我们再进到这个 chapter 3， 讲到内在的城堡。哇，当你一想到内在城堡就想到谁啦？啊， Teresa Avila啊，第三章内在的城堡 ，an invincible fortress， 它不是叫 castle， 它叫 fortress。讲到在我们信徒的内在的灵，我们的心有神的国度、神的居所、神的殿、神的国度、神的居所、神的殿。所以路加福音17章提到什么？ 二十一节，神的国在哪里？在你们心里，在你灵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提到什么？我们的身体就是什么？圣灵的殿，圣灵的殿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神的宝座，有神的同在，而且这个内在的城堡是攻不破、攻不倒的，是非常坚固的。让你进到这个里面内在的城堡，你就能够不受到外面的风浪攻击任何的影响。今天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会被这个世界的苦难风浪吹垮了、压倒了？是因为他不懂得在这些苦难当中去逃到、逃进这个内在的城堡。他不知道，他也不懂。但是假如我们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灵里面进入这个灵里的内在的城堡，我们就能够得着保护，得着安息，得着的平安。所以让我们一同来看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五十七篇第一节，好，我们再来读。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哇，我们在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多的攻击，很多的灾害，但是大卫懂得如何投到在神翅膀的荫下。我们需要进入我们生命的内室，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内在的城堡里面得着了保护，得着了荫庇。所以摩里诺提到，当我们遇到任何的难处、困难、攻击，我们不是对外的来做出反应，乃是回到我们的里面。你发现我们通常一般的反应，受到攻击，我们就怎么对外的看怎么来回应他，或者顶他一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或者说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就对外的去思想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对不对啊？跑到外面去。但他说不是，遇到任何的难处，你要回到里面，回到里面，回到里面去寻求主的面， return to his face， 回到里面去寻求主的宝座， return to his rich throne，来到主的宝座前来仰望他，让耶稣为你做主，来亲近他，把一切交在他的手中。所以他提到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对，我们外面一定会有仇敌，会有攻击，会有患难，但是那个得胜的秘诀不是对外来反攻。我们常常无论夫妻也好，同工也好，为什么产生那么多难处？因为外面来的攻击，我们就要怎么反攻。他说不是要反攻，乃是 withdraw， 后退，把自己 withdraw back， 把自己回到里面，把自己带回到里面。 不管外面有多大的试探，你回到里面，藏在里面，得着了力量，得着了保护，这个试探进不到这个心灵的碉堡。外面有战争，但你要回到里面，就有什么？就有平安。里面不会有战争的，这个碉堡是很平安的。外面有黑暗，但是里面回到里面就有什么？就有荣光，就有光明。外面有伤害，回到里面就怎么样？就有主的医治。所以我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什么？你们在世界有什么？有苦难，但在我里面就得着了平安。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回到里面，回到里面。所以这是第三章，莫尼洛提到这个内在的城堡，内在的城堡，要我们要去经历这个内在的城堡。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